能是去实习生帮助做分级，因为我来自云南昆明，技术不好啊，就是实现了03次那70个转岗，刘伟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试着说不好，以后去云南再说，在云南仍在云南一个女的，他们也知道这个的人去那里去。停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是一员的，有个战友来告诉刘其实说，一两米的，一米一员的，刘其的就是刘其所讲究的一个人，说请刘主席，我是这个，我认为纪委人民信息都上传的时候，每个人。
现在，
这个是啊，也是学习和你自己的长老一个努力去，要记得记在生命第一章，三十三节，生命第一章三十三节这样说，四百五十天是啊，记住了，你在哪一条啊？一百五十天是。全是我们老李一位，我第三个就是在一句两句，第三章七节，第三章七节，这个很好，对于雍正来说，从今日起，我一直你在孙子的重要的眼前说话，使他们知道我们子无欺无恶，也以这样的一笔名字，好，今日努力。我们感谢四个人的宝贵的帮忙，也感谢到我们弟兄来为我们今天出力打包，特别也是为我来打包和出国。我要回去，大家知道从今天的这个实际有一件大事站起来，
这个新闻的头条，那就是这个女王丧礼的事情。刚才我们唱这些诗有的都是引用。这个女王丧礼上所引用的诗我们知道这个据说女王生前为自己的丧礼自己做了布置，用哪些经文哪些的这个应该哪些是唱的，哪些是读的据说她都做了安排那么这些诗篇有三首诗我看这个她的追思仪式呢，有三首诗篇中的诗。有的是唱，有的是读，那就是139篇、42篇和在温莎这个城堡他敛葬的时候这个最后一首是用了103篇这些都非常宝贵你比如说诗篇139篇说：“神呐，求你监察我，试炼我的心思这个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神呐，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个又说这个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诗篇42篇说呢，这个神呐，我的心渴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我几时要朝见神呢？大家知道露是。圣经的话不是随便写的，露是一天喝一次水，天天喝水，落都是大概一周喝一次，所以我们像露一样，天天去这个饮主的这个宝贵的泉源，天天亲近主那么这个诗篇42篇又说呢，我的心呐，你为何烦闷？你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呢？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还要称赞他。那诗篇103篇就是在敛葬的时候，就是这个英女王她最终要葬在她的已故的先生和她已故的父亲那个地方在温莎城堡的时候呢用的是诗篇103篇因为那天我看电视，我看到很晚，我一直看到完因为她这个整个女王的这个追思呢都是这个充满了这个用神的话语充满了神的话语，连这个 英国新上任女首相都读的是约翰福音啊，这个临别之言那段话。因为我上次讲到时也引用过这，也引用过这段话哈。所以诗篇103篇说了这个我们刚才唱了这首诗哈，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啊，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大，东离西有何等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啊，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丰盛的慈爱，只要我们悔改归向他。所以这我们看到呢，这个英女王对主的话语很热爱，很熟悉啊，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我们大家回去以后可以继续来读这三篇诗啊，103篇，42篇，139篇啊，我再重复一遍啊，139篇，42篇，这两篇呢是在温莎。是在这个 Westminster 西敏寺所引用的这两篇哈，大家知道西敏寺大教堂是举行他葬礼的地方哈，牛顿也葬在西敏寺大教堂下边啊，这个牛顿也是国葬啊，他是生在1642年啊。好，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啊，继续有啊，继续来有时间看啊，那么我们知道哈，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位。第一位来华的这个英国第一位来华的牧师叫马里逊牧师啊，他1807年来华啊，他一生带了两个人归主啊，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牧师啊。第一位牧师就是广东人叫梁发，他是广东人啊。第二位叫蔡高，大概是福建人啊，如果记得正确的话啊。那么他毕生呢致力于翻译这个圣经啊。他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啊，他还懂这个拉丁语、希腊语啊，他52岁就被主接去了，就葬在澳门啊。他1807年来哈，那么他我知道他1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把诗篇119篇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背了下来。10岁的时候，诗篇119篇。是整本圣经中诗篇最长的一篇，是有176节，你试试背背，是吧？所以这位他今后能够完成翻译的这个艰巨的任务，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需要这个效法这些先辈们啊。这个另一点呢，就是说英国的王室它能够延续到今天，和这个王室。尊主为大，以及能够体贴民情，深入民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尊主为大，他不什么呢？不自高自大，所以他能体现民间。所以这个王室呢，能够延续啊。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流传很广，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大家知道维多利亚女王是在这个1837年登基的啊，她在1901年逝世的。维多利亚女王呢，她这个一共做女王63年。维多利亚女王是谁呢？是刚过世的伊丽莎白2世的伊丽莎白女王的曾曾祖母，曾曾祖母啊。那么我就谈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呢，她当时在世界非常有名，她称为欧洲的母亲，欧洲的祖母啊，因为她的。儿女们就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王呢，这个通过联姻，婚姻的联姻，所以他成为欧洲的祖母啊。你比如说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是列宁推翻那个尼古拉二世呢，就是和这个亨利，就是和这个乔治五世是表兄关系啊，他是他表弟。亨利五世是谁？就是乔治五世是谁呢？乔治五世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爷爷，所以他的父亲叫乔治6世啊。那么德皇威廉2世又是什么？又是乔治5世的表哥，这是表哥啊。所以一个是表哥，一个是表弟啊。好，我来跟大家说这些呢，是 题外话，我讲一个跟我们信仰有关的哈。那么有一次维多利亚女王呢，她打扮成普通的这个民众，就探访了一个 贫穷乡村的、啊、一个穷寡妇、啊、偏僻乡村的一个穷寡妇、啊、那么跟她，这个是个基督徒，这个穷寡妇、啊、跟她坐一坐聊一聊、啊、这个维多利亚呢女王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在村民就把这个穷寡妇呢给围住了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一生见到过的最尊贵的外来访客是谁呢？啊，这个穷寡妇就说了，我一生见到的最尊贵的外来访客就是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啊，旁边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为什么这个告诉我们以前你遇见的最尊贵的人是主耶稣基督呢？现在你却说你现在遇见的最尊贵的客人是女王了。哎，这个穷寡妇说呢，他说先生你听错了，我以前说我遇见的最尊贵的人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没有说过我遇见的最尊贵的客人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不是我的客人，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他就住在我的家中，他每天都帮助我，他与我同行，他住在我的心中，所以他不是客人，他是主人、啊、所以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让主耶稣住在你的心中，让他做你的主呢？我们应该是这样。好，现在我们这个回到今天我要讲这个主题上，我这个主题是青年童工的好榜样约书亚。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呢，我们看到摩西是以色列百万会众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兴起的一个领袖继承了摩西，就是约书亚。上帝在旷野炉河磨练陶造摩西40年，让他回去与法老交涉，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的魔掌，进入到自由的这个旷野之中去、啊、朝见神。约书亚也同样，神也在旷野熬炼陶造他40年，让他伏在摩西的手下受造、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约书亚他这个伏在摩西的手下，甘心乐意受摩西的陶造，所以40年之后他大器晚成，成为继摩西之后以色列百万会众中又一位杰出的领袖，并且带领以色列民众进入到迦南美地，就是应许之地、啊、那么他是伺候摩西的，是摩西的帮手，他怎么样从一个卑微的伺候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成为以色列百万会众所爱戴的以色列的领袖呢？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应该从圣经中、啊、来明白的。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他是怎样成为一代啊这个一新的承接摩西的以色列百姓所爱戴的杰出领袖的。好，我由于这方面呢很多，那我主要分4方面来讲啊。第一点，他学习了摩西那种任劳任怨、牺牲自己、不怕吃亏的品格，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啊。希伯来书11章说，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为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好，在世俗人的眼中，不信的人眼中，摩西可算是吃了大亏，因为他离开了王宫的纸醉金迷豪华奢侈的生活，而甘愿跑到旷野中去受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艰苦的生活， 与百万的以色列会众一样，受这样的艰苦，过这样艰苦的生活。不但如此，他比以色列的众百姓们还要受更多的苦，因为这一百万的会众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啊，这个如果处理不当，就是怨声四起，有时还要甚至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摩西仰望神，他深知他所失去的那一切，埃及那种荣华富贵的这些一切的吸引人的东西，对他毫无价值可言。他看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赏赐是最为宝贵的，所以他轻看地上的，因而他得到了天上的永恒的赏赐。他是一个明白什么叫做真正吃亏，什么叫做真正上算的人，他明白这一点啊，所以他宁可和神的百姓深受苦害啊，这个受这些苦啊，也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有另一个闪光的品格，就是他虽然吃了亏，还能去爱那些欺负他的人，让他吃亏的人。比如说，当以色列人刚过红海不久，来到了利非亭这里，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大骂摩西和亚伦，所以那个怨言是非常难听的。你可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啊。不仅如此，圣经记载说，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和亚伦。但摩西并没有因他自身受到生命的威胁，就不再去爱他们了。他们埋怨摩西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哎，大家想一想，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强迫他们出来，乃是法老残酷的剥削压迫他们，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在呼求神拯救他们，所以神兴起了摩西来拯救他们。所以摩西这个紧紧依靠神，几经交涉才把他们从什么法老的魔掌下拯救出来。现在呢，他们倒反打一耙，硬说他们本不想出来，是你摩西把我们骗到这里来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并且你告诉我们，你要领我们到什么呢？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现在还没有到呢，我们就在这旷野里渴死了。他们说是这样的话，是吧？你这不是蛮不讲理吗？但是摩西是怎样处理的呢？我们想一想，这些尖酸之言对摩西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他本来是出于一片诚心诚意爱他的同胞，领他们几经艰难来到这里，而且他们也看见过神的大能的作为啊，看见过这个红海的分开，把埃及的追兵给葬，使埃及的追兵葬身于海底，都看见了。那么这个时候，百姓竟把他这个真诚、他的爱心当作驴肝肺了。那从世人的眼光看，摩西吃了大亏了，是吧？但是摩西没有这样想法，他没有抱怨，他乃是顺服神的旨意，啊，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给百姓和牲畜喝。我们知道这个早期教父奥古斯丁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很多时候基督徒学会了转过另一面的脸让人打，但却没有学会去爱那打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转过另一边的脸去让人打，忍耐，但你没有学会去爱那打你的人。而这一功课摩西学到了，并且活出来了。早期还有一位修士啊，叫做 Alfred Plumber， 中文翻译成这个普伦马啊。普伦马说过这样的话，很精炼啊。他说，以恶报善是魔鬼的行径，以恶报善是魔鬼的行径，以善报善是人的表现，以善报恶就是神圣的德性，是属神的儿女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要流露出这样的 生命才是属神的儿女，就是以善报恶。那么这个不怕吃亏的功课，约书亚学到了没有呢？我们的答案是他学到了，而且从年轻时都就开始学了。我们看到当这个利非丁这个水争闹事件过后呢，以色列人就面临着他们出埃及以来的第一次战斗，就是亚玛利人来偷袭他们，亚玛利人要灭掉他们或者再奴役他们。这时摩西呢就拣选出约书亚，让他带领一支青壮年组成的部队前去应战。大家知道从出埃及开始到经过40年旷野路这段时间，约书亚都是伺候人的，直到摩西行将走完人间路被神接去的时候，神才接着摩西的口让他指定约书亚为继承人。所以这段时间他都是伺候人的，这段时间这40年他没有一个任何的军事的头衔，在这40年中他没有升过迁或升迁过，没有涨过薪，没有更换过工作，他一直伺候着摩西，甘心伏在摩西的手下受磨练。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和他许多和他同龄的人，年轻人最少有12个，最少有12个比他的地位都非常的显赫，头衔都亮得多。比如出民数记记载，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中凡20岁以外可以出去打仗的，以色列人有603,550名，而这603,550名是由12个支派每个支派抽出来的精壮青年来组成的。比如说犹大支派出了70,000人，这70,000人有一个人统领叫做拿顺。以法莲支派出了多少人呢？出了40,000人。这个支派出了一个精壮首领，一个强壮的汉子领的叫做以利沙玛。这个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你像马拿西支派有加马列领30,000人来做首领。那这些年轻人都跟约书亚一样年纪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那么我们说按照这个理来推的话，约书亚实在没有什么责任要承受这个艰巨的任务去打仗，但他完全没有将自己的得失放在首要位置来思想，而是顺服摩西的吩咐，义无反顾地带兵去打仗了。如果约书亚怕吃亏，那么他很容易找个借口就推辞了。另一方面，我们从这场战斗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场战斗呢，一直 打到日落才分出胜败来，最后是约书亚胜了，他带领着 这支军队胜了。但这场战斗的征战的过程中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山上摩西的祷告，一方面是山下约书亚带兵的征战。山上摩西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摩西举手的时候约书亚就胜利，什么时候这个摩西手垂下来发沉垂下来约书亚就失败。所以后来摩西这个手呢，由于举不动了，这个就由亚伦和户尔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比他岁数大，搬来石头让摩西坐下，这两个人拖着摩西的手，摩西的手就稳住了，这样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知道，当约书亚在下边打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山上摩西他们在为他祷告，所以这件事完了以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说要把这个事情写下来记在经上，要念给约书亚听，你们回去看哈，要念给约书亚听。但是我们看到念给约书亚听，约书亚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那如果一个人他有私心的话，他会埋怨说你们说话倒是这样的，你们倒会说漂亮的话，说是我在战场上打胜仗是由于摩西的原因，他举手我就胜了，他垂手我就败了。 你们这个话说的太轻佻了，我流血牺牲拼死拼命，你们倒把功劳都归给了摩西了，是吧？他没有这样，因为他完全是以神的旨意得以成全为他唯一的目的，他没有因打仗铁衣而归，这个功劳却归给别人而什么呢？而抱怨。他压根就没想到他刚才所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吃亏的事情。一般人没有生命的话，这事情我吃亏了，是吧？打仗是我打，功劳归你了。他没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知道这场征战之所以能胜利，是全体以色列会众的共同御敌的结果，是大家同心协力，各尽其职，同心仰望神，靠主得胜的结果。所以他学习了这一个美好的品格，不怕吃亏的品格。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只有一个仇敌，看得见的不是仇敌，看不见才是仇敌。那真正的仇敌是看不见的，就是魔鬼。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同心协力，靠主的引导，他是我们的元帅，带着我们来征战，战胜他，各尽其职。好，我们说啊，我们讲到这个啊，是我讲第一点，就是说回到今天，如果我们青年同工日后要想成为教会的骨干、牧者、栋梁，你必须学习吃亏的功课。因为我们老我的天性就是吃力、吃苦、不讨好，吃亏的事有别人做，荣耀、面子、称赞由我来领。我们要学习约书亚，你可能付出很多，贡献很多，但这一切却归到了别人的头上。你可能工作大有成效，但你却得到很少的称许，甚至没有称许，反倒挖苦讽刺。但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约书亚，这一切都远比不上约书亚所面对的，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是将命压上去的工作，因为打仗是会死人的，但他却没有半点的怨言啊，甘心乐意摆上自己，看别人把别人看作非常难的事，他容易担当起来了。如果约书亚没有学好这个吃亏的功课，他日后就不能成为继摩西的啊，就不能成为继摩西之后以色列百万会众的一个杰出的领袖。所以今天啊，我们的青年同工们，若日后你被神大大使用，你必须要走同样的路，你必须要被人亏待过，然后你才晓得怎样去对待同工。没有被亏待过的人，就不能体验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这句真理啊。只有吃过亏的人，才不至于日后去亏负别人。青年同工若要日后成为教会的领袖，带领教会往前行，他就一定要得到同工的扶助。没有同工的扶助，你不会，这个教会是不会持久的，早晚要散去的。而与同工相处的好坏，关键点在于你是否吃过亏，你是否是一个肯于吃亏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的体恤同工的软弱和同工的需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凡事都不要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另一方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坚信上帝是全能的，是无所不知的，是公平的。你的付出或者说你吃亏的地方，上帝都心中有数，他会按照他公平公正仁爱的性格为你来平衡。上帝绝不会偏待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会偏待人。你像这个启示录二章有一句话说，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监察人心肺腑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他监察着我，信心建立在神上面。如果在今世你没有得到回报，在永世中上帝一定回报你，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那可见的是暂时的，那不见的是永恒的。 好，第二方面，约书亚学到了什么了呢？约书亚学习到了谦卑，圣经说他是一个谦卑的好帮手。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这并不是说摩西一点错误是没有，因为他也奋摔过法板，他也因怒打磐石被罚不能进入迦南。但这句话乃是告诉我们，摩西因为他所领受的担子之大，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他面对近两百万的会众，他处理的事情这样的多，这非一般人所能承担的。所以正因为他极其谦卑柔和，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他才能够带领好以色列人，才能使他们在旷野中能够更好的认识神，亲近神。所以我们说这里讲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主要是指他面对的上帝交给他的工作的难度而言的。那这个工作交给你，你试试看看，是吧？你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两下就干不下去了，或者就发脾气了。所以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是胜过世上的众人啊。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相安息。你心里没有安息，没有平安，你怎么带领百万会众啊？我们说，除了主耶稣以外，摩西可能是效法主耶稣效法的最好的人之一，他是极其谦卑的，这是上帝对他的评价啊。这个箴言呢说呢，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乃是骨中的朽烂。以赛亚三十章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力在于归回安息，得救在乎这个平静和安稳不管怎么样，得救和得力都在乎归回安息，在于平静和安稳。所以摩西他必须要平静和安稳在主的里边，他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完成主托付他的重任。这一切都磨练他的谦卑，谦卑、温柔、谦卑、忍耐。那么约书亚学没学到这个功课呢？我们说他学到了。我刚才说过，他四十年在摩西的手下，没有升过职，没有加过薪，没有更换过工作，他都是谦卑的服侍伺候摩西。伺候人和帮手这两个字是圣经对约书亚的形容。伺候人的和帮手这个工作是一个卑微的工作，帮手呢就是专做次要的工作，他要尽量的为他伺候的人所着想，主人想的不周到，他要替他想的周到。比如说美国总统，他要去某一个商业的机构去做一篇演讲，做一篇访问，那么就有下边的秘书给他写好讲稿，然后呢他到那儿宣读一下就行了。那第二天他可能到一个某个教育团体这个受邀做演讲，那还要有这个帮手给他写出这些东西来，因为他并不是面面都懂，什么都明白所以有帮手，今天叫做秘书官大一点有秘书团，是吧？有一个班子那么我们说，他这个假如做美国总统的话，他这个每次在上面宣读完讲稿以后，一般情况下都引来喝彩，对吧？大家底下的听众都以为我们这个总统博学多才我们这个总统呢，这些都是他，大家都会以为这些都是他自己预备的一般不会想到是别人代写的。但是呢，我们说作为一个好的帮手他断不会去猜他主人的台，他断不会到四处去说这个讲稿是我写的，其实他一窍不通都是我来做的，是吧？他不会的，帮手总是要隐藏自己，他要为他所伺候的人得到荣耀而感到喜乐，他只盼望他所帮的人能够成功。帮手绝不是要跟他所帮的人，就是他伺候的人一争高低，一争长短， 啊，要把他的荣耀盖过他所服侍的人的荣耀，这不是好的帮手，要成个坏的帮手，是吧？拆台的帮手。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服侍的同工们啊，我讲青年同工们啊，我这篇道送给青年同工们来讲啊，如果你日后被神来大大的使用，就要学习这一门功课，甘心做一个好帮手的功课。因为我曾认识一些年轻人，他们呢没有学好这门功课，因为凭着自己一点本事就可以出去单打独斗了，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圣经让我们看到，从旧约的摩西带领约书亚，以利沙带领以利亚，带领以利沙，到新约的保罗带领这个提摩太、提多，这个还有这个彼得带领马可等等，这样的一个新旧约的这个记载，让我们知道没有捷径可走，你必须要经过神的这样一个陶造和训练，你必须要效法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这个做帮手的这些名字啊。如果这些啊，我们说到提多、提摩太哈，还有以利沙等等，如果他们不顺服神的引领，不服在他的师父手下，他们就不可能日后大器晚成，成为当时代的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今天也是同样，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到七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眷顾你们。所以青年的这个同工们啊，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指定的时候到了，神让你出去了，可以这个单独去挑大梁了，神必定给你指示。那个时候神必定会将你升高啊。如果你有忧愁，说哎呀，怎么还不用我呢？还不让我去这个出来长大印呢？啊，让我出来做头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这里说主，因为主顾念你们，主在看着你，你的成长还没有到，所以要把这些急着祷告卸给神，急着祷告跟神有沟通，神必把答案告诉你。急着圣经，这段圣经已经告诉了你了。他必在你心中产生力量，所以不要后退，不要气馁，但是也不要走在神的前边。我们知道大卫他十几岁就被高利为王了，高利了，但要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才做犹大族的王，然后他又等了七年零六个月才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但大卫在这些事上他完全顺服主的安排，服在神给他定的时间之内，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所以他在诗篇第十九篇说，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挟持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挟持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这个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那之前他还说了，这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失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请你显明我隐而未显的过犯。有些时候是隐而未显的啊。好，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啊。第三点，我们谈到约书亚的这个顺服，并不是一味的顺服，一味的看摩西的脸色行事，他是为着顺服神、顺服真理的缘故而甘心服在摩西的手下，而顺服摩西、伺候摩西的。他的一切出发点完全是为着神和神的家得荣耀而甘心摆上自己的，他完全没有为自己打算的心态。一个好帮手就是这样啊，不是一味的顺服。如果他一味的顺服，一味的仰人鼻息，那么他就失去了做永生神仆人的 他就失去了做永生神仆人应有的高贵的品格。什么叫做神仆人应有的高贵的品格呢？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以讨神的喜悦为主，而不是以事事以讨人的喜悦为主，以因为顺服神的缘故而去什么呢？而去服侍，或是服在别人的手下。我们知道约书亚和加勒还有十个探子一同去被派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的时候，那十个探子回来是报的是恶信，唯有约书亚和加勒回来是报的是好消息。那么这个百万会众却轻信了这个报恶信的这十个探子的话，所以呢他们呢这个圣经记载终夜的哭嚎埋怨要回埃及去。当约书亚和加勒起来激励他们要不要听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要坚信他们是传播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竟然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约书亚和加勒退步了吗？他们没有后退半步，他们甚至撕裂衣服。这表示什么呢？为了捍卫真理，我宁可牺牲生命，为了忠于真理，我死都在所不辞。这就是他应有的品格啊！所以青年的这个同工们，我们要学习约书亚这种把爱神、忠于神的托付、忠于真理看得高于一切的心智。不要怕得罪人，反而得罪了神；不要怕因为失去了人的拥护，反而失去了神的恩助；不要为了息事宁人的犯罪，却因而失去了天上的赏赐。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约书亚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我们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到一位顺服人他的后果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摩西他也被罚不能进入迦南地，圣经非常公平，他讲人的闪光的地方也讲人的失败的地方，所以摩西这个这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偏待人的，犯罪的就要受罚，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人无完人。但摩西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为什么牵扯到他的哥哥亚伦了呢？从这个整个事件上看，亚伦没有发一句话，但是神照样罚了他不能进迦南美地。而进迦南地正是这哥俩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两个作为以色列领袖的带领百万会众这么多年就是想进入到迦南美地中去，神的应许之地中去，但是都没有进去。在这个整个事件中我先把事件简单一两句说一下。这已经接近了旷野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生活，他们到了加底斯寻的旷野，因为没有水喝，所以摩西就呼求上帝。当时以色列人还是埋怨，还是犯了老毛病，以前犯的错误又在犯。弟兄姐妹记住，你以前犯过的罪可能以后还会犯，所以要时时紧紧的依靠住。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摩西和亚伦要以色列人聚集到这个磐石这里来他呢要叫摩西告诉摩西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喝。亚伦也听见了，亚伦也在旁边，但是亚伦和摩西听了神的吩咐以后都跪地表示感恩，神为他们解决问题了，但是站起来就变成另一个人。亚伦也站起来了，摩西是怎样呢？摩西在怒中用杖击打了磐石，那水就流出来了给百姓喝。但是我们说他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吩咐磐石出水，所以神就罚他，你和亚伦你们两个都不能进去。我们觉得摩西不能进去是公平的，对吧？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但是亚伦从始到终都是配角，他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他也不能进去呢？非常清楚，因为亚伦这不是神不公平，而是绝对的公平，太公平了。为什么？因为亚伦虽然做摩西的助手，他是摩西的助手，他有三项重任。第一， 神立他为尊贵的大祭司，何等的尊贵。第二，他是什么？他是摩西的哥哥，他对弟弟更加的认识，需要更加的关心爱护。第三，他是摩西的助手。那么我们看到亚伦当摩西这个发怒失去理性，将神的圣谕弃之不顾的时候，他应该站出来马上加以禁止，因为这个命令是对他们两个人说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件事情上，他为着讨好摩西，他一味的顺服了摩西，所以他作为大祭司，他是专门教导神话语的。他不知道神的话语是何等神圣，何等庄严吗？如果你这点不知道，你怎么做大祭司教导人呢？但是他这个时候也把神的话当作无物，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么出于这个原因，他也受罚，不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因为他怕得罪，因为他怕得罪人反而得罪了神，他怕走十字架的道路反而失去了进迦南的福气。因不敢为真理做见证，不敢誓死捍卫真理，走上了姑息罪恶之路。他犯了叫做什么渎职罪，或者叫失职罪。在这件事情上，他与摩西的罪有份。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摩西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他在摩西的罪上有份。摩西怎么在别人罪上有份呢？因为这件事百姓发怨言，激怒了摩西，他被激怒了。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如果特别是以后我们青年同工要起来做教会的领袖，如果人家发怒的话，你不要被激怒。如果你跟着被激怒，你就在他的罪上有份了。那么亚伦呢？亚伦在摩西的罪上有份，因为他没有尽他的职责啊，失职了，渎职了。这就是一味顺服这个人而犯的错啊。所以主的话语告诉我们，爱心必须在真理中行使出来，才是真正的爱。亚伦自以为他是爱他的弟弟摩西，其实不是爱，而是见死不救，是害人又害己。我们祈求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坚固地走在神指引的这样的真理的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不要不偏左右。好，这是我要谈的第三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约书亚有一次受责于摩西，而且是在众人面前。那么这个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呢？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事情大概是这样啊，摩西因为他担子太重，所以他呼求神，求人来分担他的担子，所以神就选召了70个长老来跟他一起分担管理以色列人重担。所以神应许要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这70个长老，然后这样的话，上帝让他们都到会幕前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呢，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有两个人也是名字录在册上，也应该来但没有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没来的原因啊。这两个人却在营里边说起预言来了，也受感说起预言来了。那么这两个人，一个叫米达，一个叫伊利达。那么这个时候有个少年人听见他们在营里边来说预言了，他就跑来报告了摩西，约书亚也在，那近七十个长老都在那里。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呢就因为这两个人做的不妥当不好，所以就请求摩西禁止他们，结果反受摩西的责备。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乍听约书亚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他在高台他所伺候的主人摩西， 但是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位属灵的人，他借着这件事看到了约书亚生命中一个危险的现象正在出现，所以毫不留情的在众人面前立刻责备了这位年轻人。箴言27章和14章有这样的话说：鼎熬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在试炼人。又说愤怒为残忍，这个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然后箴言14篇说，这个嫉妒乃是谷中的朽烂啊。所以摩西看到了在这位年轻的这个伺候他的帮手身上，嫉妒之心正开始滋生。约书亚一直以来都很忠于摩西，跟随摩西，尽心来伺候他。摩西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正是在这种过分佩服摩西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只有摩西才配得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任何人都不应该与摩西分庭抗礼的这样的想法。所以这70个长老被招出来分担摩西的担子，他也没有办法，神所指定的，但是他不愿意看到日后这70个长老会有与摩西平起平坐的局面出现。另一方面，他也会认为虽然他现在是做这个摩西的这个下手，但只有当他所伺候这位领袖，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不受任何挑战的时候，他个人受人重视的程度以及受人恭维的程度才能够确保。他会产生这种想法。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人的自我表现有许多种啊，有的是直接自吹自擂，但有的认为我直接自吹自擂很容易让人家反感，人家认为你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所以他会巧妙的伪装一下。他可以通过高台他所遇见的人，他所参加的事等等，以达到高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他会告诉人，我是某某某某名牌大学毕业的，那么人一听到这个就自然会高看他一眼，也可能说他是在某某有名的这个老师手下受过教，他急着高抬他的老师多么有名多么出色，他同时也就被高抬了。那还有的人来夸他所这个领导他的，再被他的这个教会牧师是多么属灵多么杰出，那在这个高抬别人的同时呢，就暗暗的把他自己衬托出来了，他也是多么属灵的。其实这一切我们知道都是老我生命的表现，都是属肉体的诡诈的表现，都是主所不喜悦的。摩西和约书亚有个鲜明的对比，摩西并没有因约书亚这句恭维的话而冲昏了头脑，他明白刚才我们读那句箴言，人的称赞也在试炼人心，他真不愧为一位属灵的先辈，所以他马上责备了约书亚，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所以摩西作为一个领袖，属灵的领袖，他对他的下属从来不骄纵，不收买，不偏私，不结党，他没有一点私心为自己存留。对于约书亚来说，摩西在众人面前给他上了一堂深刻的课。这件事件似乎是整本圣经中记载的约书亚生平中唯一的一次负面的记载，写在圣经上供我们来借鉴。弟兄姐妹们，约书亚虽然在战场上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亚玛利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但是另一种形式的亚玛利人的进攻他却没有看到，这个亚玛利人悄悄地这个进入到他的生命中，无声无息地胜过了他。这种看不见的亚玛利人是真正的亚玛利人，他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争权夺利，排挤别人，不许别人比自己强，自我膨胀，弄权做大，居心叵测， 嫉贤妒能和心胸狭隘的心。这正是真正的亚玛利人。我们一定要警醒，弟兄姐妹们，做这个，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警醒啊！圣经上说啊，我们的仇敌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八章说，体贴肉体的，就是神的仇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虽然约书亚他没有看见，但是他的属灵的导师摩西看见了。这种悄然而来的真正的亚玛利人没有逃过摩西的眼睛，所以他马上指出了约书亚面临的危险。所以摩西说这样的话：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在此告诉了约书亚，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喜欢别人被神兴起来，要喜欢看到别人比我强，比我好，哪怕神把所有人都兴起来，都比我好，我要为此而感激，感激神，为此而高兴。这叫做有生命的信徒，不要心怀不平，心生嫉妒。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那样，当主耶稣被神兴起来的时候，他高兴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告诉腓立比信徒，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怎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啊。所以摩西在此也当着这个会众的面告诉约书亚，也同样告诉我们，他说：我虽然贵为百万以色列会众的领袖，但这是属于神对我的一个安排。如果神日后兴起比我更强的人来替代我，我感谢神，举双手的欢迎，并且希望神能兴起无数的人，无数的人都被神兴起，被神大大重用，像我一样。只是我们不应该怀有一颗嫉妒的心，争权夺利，排挤别人的心，那将带来致命的危险，把我们引入，顺着这颗心走下去，就会把我们引入灭亡的结局。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约书亚诚心地接受了他属灵导师摩西的责备，他没有因为受了摩西的责备就不再服侍摩西，不再伺候摩西，顺服摩西而怀恨在心，他继续向他忠心，他真诚地悔改，他没有允许这种恶毒的心态继续持续下去，所以在40年之后，他大器晚成，终于成为继摩西之后以色列人百万会众的又一杰出的领袖。听一听神如何称许他。约书亚3:7，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使他知道。我再读一遍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就是神给他的评价。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神一定会在教会中兴起年轻的同工来承接圣工的，但是在这之前，年轻的同工必须接受神对他的磨练，神要磨练你的心智，使你成为一个肯吃亏的人，肯舍己的人，神要磨练你顺服谦卑的心智，侍奉的心智，神要练就你勇于捍卫真理，为真理甚至献上生命也不所在所不辞的心智，神也要训练你愿意接受长辈同辈或者其他的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从神那里来的批评或指正。 磨练你愿意有一个时时反省自己，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一颗在神面前卑微悔改的心，因为一颗悔改的心神必不轻看，同时又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这个继续呼求神加添力量，神必重新赐下能力，使你重新得力。所以亲爱的青年这个同工们，虽然这些磨练看起来有点难当，但在这其中主必加添你无穷的属天的力量和从主而来的充满荣光的大喜乐。另一方面，我们都应该知道，如果一个人被交在神的手中，受神所陶造磨练管教，从而成为神有用的器皿，成为合乎神用的器皿，那对一个人来说，在他一生中是一件何等值得庆幸、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记着约书亚他在顺服摩西啊，记着顺服摩西来啊磨练自己，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神大能的权下，从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他因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顺服啊他的主人摩西，从而他大器晚成啊，成为又一杰出的以色列的领袖。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虽然没有像约书亚那样的环境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在教会之中，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彼此顺服、谦卑，共同仰望主，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我们靠着我们得胜的元帅带领我们征战，使我们教会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职啊，蒙恩典、蒙造就，能够在征战中我们都得胜有余。主啊，加添我们力量，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下周都仰望交托，求主保守和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